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教会运作七十问的讲论，仍旧还在上次的第三十一问里面。今天这一课可能要花全部的时间来答完保罗在一个初期教会教些什么。那上次我们提出来关于初期教会怎么建造，工人应当做什么，教会长好了应当是什么模样，有哪些方向需要注意，有哪些根基是不可少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袖珍模型，就是帖撒罗尼迦。那我们正讲到关于教导上，负责教导的工人应当着重哪一些方面。我们要试着从帖撒罗尼迦书里边把保罗在那短短的时间里边所做的工反向回去解析出来，再拿来和我们今天作为比较，应当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做工上，我们在教会的根基上有哪一些缺乏。讲教会的运作，为什么要讲到对于教会的教导呢？这是我们今天上杨学堂的弟兄姐妹啊，在思念上的一个缺陷，就是我们总喜欢把事情分开啊，福音跟造就是分开的，教会的运作与教会的教导是分开的。我们有执事会嘛，执事会一定是分工合作的，对不对？负责灵务的就不管饭食，负责青少年的呢就不用参与对成人的教导。其实从帖撒罗尼迦教会里边看起来，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分开的，你把教会的运作和他的教导抽离开来，两者都会失了位的。同样在保罗任何一封书信里面，没有这个把福音与造就分开来的榜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工喜欢阶段化啊，这个阶段完了下一个阶段，这堂课上完了上下一堂课。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成见先摆一摆呢，就能够从圣经里面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在教导上按着顺序来，好像第一个最明显的教导就是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这是我们在做教导在做工的时候应当有的一个很清楚的标杆。往下第二章十八节，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第三章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这第二个重要的教训跟谁有关系啊？跟撒旦有关系。要教导弟兄姐妹，这个活生生的撒旦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五章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本来是属黑夜，本来是属幽暗的，现在我们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就不要像那些醉了的睡了的人一样。那当然帖撒罗尼迦后书顶出名的第二章讲到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啊，会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尤其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保罗接着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乃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段话太重要了，不但明明的告诉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导是有关于撒旦的，并且他把撒旦在这个世上的工作情况啊，用各种各样的话替我们形容出来。比如说撒旦的运动、异能神迹、虚假的歧视、出于不义的诡诈，让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呢？他给人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这些东西通通叫做离道反教的事情，通通都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显出来的时候的征兆。也就是说，所谓认识撒旦啊，是认识撒旦在末世的工作。我们不属于黑暗，并不是不要去了解黑暗，因为黑暗就是那不法的人掌权的地方啊。我们从前都属于他，现在要回头明白他，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假科学之名、假宗教之名、假道义、慈善、哲理、教条之名来欺骗世人的运动。那些虚假的歧视、不义的诡诈，你就一个一个去数吧。不但要让弟兄姐妹明白这些离教反道的事啊，都是出于撒旦的，并且我们也要明白，神也借着这些事情，任凭那些沉沦的人得到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以至于信从虚谎而被定罪。因此，你看见这个景况的时候，不要稀奇。有关于撒旦以及他怎么样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掌权，圣经里有很多的资料。一个做工的人应当好好的去花功夫，能够把这些事为弟兄姐妹讲解明白。比如说主耶稣受魔鬼试探，那半章的圣经里面线索可多了，启示录里面、但以理书里面、先知的书、使徒的书信。做工的人要好好用功啊，在这一件事情上能够教导，要不然呢，记得保罗的话，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认识魔鬼在为教会打基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连保罗都担心他的信徒因为这方面的认识不够而被那诱惑人的诱惑了。我们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按着顺序，第三章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前面第一章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还有前面第二章第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后书一章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哎，他对于信徒面对这个撒旦掌权的幽暗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还存留在地上的时候，为他们指出必遭遇的事是什么？是平安喜乐、赐福满满，还是患难诸般逼迫苦害？是哪一个？这短短几章圣经里面讲了多少逼迫和患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预备受逼迫的。这个教导无论你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环境，不能从初信的教会根基里面把它抽掉。保罗教导的平安是在患难里边因为忍耐和信心所得的平安，不是求工作求身份的平安，更不是发财成功的平安。对不起，这一类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初期教会袖珍模型里面你完全找不到。你说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哪有什么患难逼迫啊？那只是因为你不认识撒旦，那这时你没有回头睁眼仔细看看这个幽暗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并且很可能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做工啊。你不在征战里面，当然以为世界太平得很。按着顺序，第四个教导的重点，三章十二节，用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这段话如果我们返回去读，可能更容易弄清楚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教导门徒，建立教会，为教会扎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预备信徒得以建筑。那怎么预备建筑呢？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不是到了建筑的头一天你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而是现在就应当竭力向这个目标奔跑。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呢？哦，前面还有四个字，叫做心理坚固。尽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是求他的怜悯。一个预备好建筑的人，他自己心里面是知道的，他自己对于怎么建筑他的确做了预备，而不是像买彩票一样，我们一定是考不了100分。但是这里啊，他却提出一个叫你考高分的诀窍。这个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的途径是什么呢？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哎，这样就能够带进来一个结果，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不是祷告读经啊，也不是一年圣经读一遍，更不是出去短宣啊，要多一点的奉献。不不不，我们成圣之路就在彼此之间，我们成圣之路就在我们的合场里面。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要增长，要充足。增长充足到什么地步呢？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前面说过这个工人的榜样，那实在是太重要了。信的是耶稣，效法的是工人。没有保罗，没有工人的榜样，连彼此相爱，连爱众人呐，都会走歪了路线。再往后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哎，我们把前面几个重要的教导的课题往心里面摆摆，就比较踏实了。但是单单做到这几个重点还不够，还有补充的。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这个求你们劝你们是一句很重的话。保罗求我们呢，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这里面有一个诀窍哦，就是我们教会运作70问里面整个的中心思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来完全领受这个外邦使徒的教训，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的职分正是让所献的外邦人可蒙悦纳。反过来讲，你好好的去全盘接受他的教训，你自然晓得应当怎样行，这不难的。就像现在我们举出的这些要点，你并不需要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来教你，你更不需要什么有学问的人来替你分析。知道保罗这些教训与我们切切相关，好好的去注意，一个一个挑出来，就会知道该怎样行。你不可能不知道怎样行的。知道了怎样行，要更加勉励，就是不要荒废，不要懈怠，不要做了这个忘了那个。底下他特别警戒一件事情，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也是他在帖撒罗尼迦对教会啊明明白白教导警戒的一件事情。4章3节，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接着前面讲的成为圣洁，这已经是第三次提到这个词了。对于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成为圣洁的教导。我们先不要把这个字赶快缩短成成圣啊，成圣这个词呢有点被讲得太玄了。在这里所谓的成为圣洁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啊？跟自己的身子有关系，跟淫行有关系，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不可能听不明白了，就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啊，各种牵涉到情欲的事情啊，不要跟这个世界学，更不要有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 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请问保罗教导不教导婚姻的圣洁啊，夫妻的圣洁啊，教导不教导每一个人怎么不在这类情欲的事情上沾染污秽，怎么不犯罪，教导不教导？他肯定教导，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但是今天好多的弟兄姐妹，他真是不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啊！光是一次一次的跌在火里，跌在水里，他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再回来主耶稣面前认罪，你怎么都爬不出这个泥巴坑。照这封信看起来，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生在希腊雅典那个充满情欲混乱的时代，他们个人都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你不应该不晓得。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把这件事情的细节再教导一次，但是做工的人要晓得，这应当是为初期教会打根基的时候不可少的一个教训，就是拿你的身子怎么办，什么东西要远避，怎么样远避，什么东西不可沾染，什么事情不可越分，什么行为不可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这些的事情主必报应。你如果弃绝这些教训，就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多么严重啊。然后你看看今天的教会里边有多少所谓的淫行、邪情、私欲、污秽，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如果我们读了这些话不知道害怕，不知道为自己的教会担心呢，那我们真是又睡着了，又属乎又安了。往后有一个比较出我们意外的教训，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提出来讲的事情。第四章第十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一听到这句话，我们就要晓得那是保罗还和他们同在建立教会初期的时候对门徒所教导的重点之一。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后书三章六节又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表示这件事真的是很重要。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这几次提到这个规矩是指着什么呢？第八节，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规矩这两个字又出来了，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和前书那个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应当是一致的吩咐。保罗对于教会里边弟兄们要辛苦做工来养活自己，居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而且这个事情啊，是他在教会所立的规矩。因为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规矩，但是很少看见一个教会有规矩说每一个弟兄都要辛苦劳碌去做工啊，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教会里面有个规矩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都不做，专管闲事。但是看来保罗那时候好像真是这么样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里。这个规矩引发我们很多的想象，觉得很难拿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用得上。 我们能够回头找到的线索还是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耶孙的家，因为别人告他们的时候说耶孙收留他们，与这些书信里面的吩咐合在一起，好像保罗希拉他们走了之后呢，这些人还是常常聚在一起，也许换了个人家，也许还在耶孙家，也许像耶路撒冷这样房屋公用，也许呢没有到那个程度，只是常常在一处聚在一起。如果是祷告聚会当然没有话说，但是从这些书信看起来，保罗不要教会成为一个聚集闲散人群的地方，要在一起可以，甚至生活在一起他也不反对，但是要么你们在聚会，要么你们在劳碌做工。一个基督徒无论是群体生活个人生活，你把他哪一个时段抽出来去观察，他都不应当是个闲人，更不应当有许多的闲话。保罗给基督徒勾勒的一个生活的榜样，的确是很守本分，很安静，很勤劳，没有闲话，不吃白饭。在外人看起来呢，你们是一群行事端正，而且因为你们的努力呢，没有什么缺乏的一群人。把这样的教训在生活中彻底奉行的教会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很出名的例子就是来到美洲拓荒的清教徒，他们来的时候就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很有计划的福音移民，船上带什么人来，那些人有什么样的功绩，什么样的特长，都是计划过的。因此当他们在一起谋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真是可能做到没有闲人的地步，大家都有的忙，大家彼此依靠。那这种特色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的确不容易看见。再往后到了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对于死后的事情，被提的事情，保罗也都教导给他们，并且指示我们说，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像这类的教导，真的守着使徒的这些话就够用了。从救恩的道理上来讲，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同耶稣一同带来。从事情将要发生的实际顺序上讲，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就是保罗所说我们应当拿来彼此劝慰的这些话的内容。这都不是人推想出来的，也不需要你加上什么游历天堂九天半的经历跟弟兄姐妹加油添醋。圣经里有关于呢将来的世界，神永远的国度，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他说什么你教什么，一个字不需要添加，甚至也不需要去做什么解释，因为这些话就能够直接安慰人。这是保罗在教会初初被建立的时候就教导给信徒的内容之一。关于这些内容，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不必去答他，因为这些事不是给你了解的，而是给你相信的，能够安慰我们的忧伤，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指望。那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不用写信给你们，就表示从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了，那真的就是提醒提醒。这些弟兄姐妹啊，才信主没几个月，在知识上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今天许多的信徒。为什么？因为保罗只教导他们一件事情就好了，他们明明的晓得这个时候日期啊，就是主再来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你所需要知道的就是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它是突然临到的，这就讲完了。你坚守这样的教训，就不用人再写信给你了。以至于二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为什么说那些弟兄姐妹才信主没几个月，已经比我们现在好多的人都强了？因为我们对于外邦使徒保罗所传的教训，一点儿都没办法坚守。有多少人一听说这个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日子啊，就被诱惑，就轻易动心。这些都是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就要给弟兄姐妹打下根基的事情，而且打这个根基呢，照说应当是不难的，只在乎做工的人有没有见识，有没有智慧了。那到了前书的最后，保罗还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很清楚的素描，你可以称它为一个基督徒的画像。从一开始信主直到见主，这都是他应有的形象样式。举两个跟这件事无法相匹配的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比如说，在没有太久之前，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曾经被教导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应当是怎么过日子的。往远一点看，从孔老夫子就在替中国人有一个形象与样式的设计。他把那一个他以为完美的中国人叫做君子，然后对着这个君子的内内外外举止行为有不少的形容。今天我们信主了，无论你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从前的人，是现代的人，贴前最后这一段话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说，从初信直到见主，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应当有的行为举止，并且我们要以这幅图像来代替从前的标准共产党员或是谦谦君子。他怎么说的呢？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既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好了，这一些就是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能够反射回去找回来的轨迹，让我们知道保罗在教会初期的时候是怎么样在教导方面为他们打根基。就是这些话我们应该拿来与自己所做的工所在的教会相对照，并且一面对照一面要记得他的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尤其是这位外邦使徒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因为这两封书信真的能告诉我们哪一些在教会里边是善美的事，应当持守的事，还有哪一些是被我们所忽略，是教会所缺乏的事，我们就应当赶紧起来追求那各样的良善，这样就能够带我们进入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应许，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